底下我们要进入第十课，也就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好吧，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第八章第一节呢，就讲到因为斯提凡的受到逼迫，那同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也遇到逼迫。当他们遇到逼迫以后呢，门徒就四散到各处去啊，到了撒玛利亚和其他的地方。我们晓得主耶稣早就吩咐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除了五旬节以外啊，其他的时候呢，门徒主要还是比较集中在耶路撒冷。现在因为逼迫来临了，逼迫呢带给教会一个好处，就是让教会可以去腐存清。另外呢，逼迫使得信徒要四散到各处，因此很多人就从耶路撒冷要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在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形，当遇到逼迫以后啊，他们就要从沿海的地方开始进入到内地去。这个在抗战时期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日本的侵略，因此很多信徒就从东边的沿海地区到内陆，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同样的，1949年以后，教会也遇到逼迫，因此信徒也四散到各处去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神借着苦难所做的工作。好，那耶利米书一章十节，耶利米书一章十节，在耶利米书一章十节这里，神对耶利米先知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呢，他是一个年轻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觉得说，我不配，我太年轻了我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神对他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到第十节的时候呢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呼召跟使命，说，我今天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施行什么呢？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要建立、栽植。拆毁和建造，拆毁和建造，这是教会历史当中神常常做的工作。借着苦难，神好像把教会拆毁了，但是呢，神又借着圣灵所行的奇妙的工作，把教会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往往从一两个，从少数的沿海地区，然后呢，建立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去。今天我们要讲到49年以后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也在做这样的工作。首先呢，我们把49年以后中国教会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在这里做整理。我们分段的时候，我们根据一般49年以后国内的历史的几个分段，然后我们看这些几个不同的时期里面教会的进展的情况。我们这是用广义的教会，也就是说用一般的我们在称为公开的教会或者是家庭教会，我们用广义的这个意识呢来讲到教会进展的情形。首先是49年到52年，我们知道这是叫土地改革时期。在50年5月的时候，政务院那时候叫政务院，后来改名叫国务院政务院的总理周恩来呢，就三次召见了吴耀宗等19位的基督教人士呢，商讨基督教在新中国要怎么样来建立那他们就起草了一个叫基督教宣言，然后提出自治、自传、自养的这个三字方针要求各地的信徒跟传道人签名来加入，所以这是叫三字革新运动的开始所以1950年那正式的有三字革新运动，这个还不是三自的教会这只是三自革新运动的一个开始。那我们都晓得自治、自传、自养这样的方针，这一种三自精神的话呢不是在49年以后才有的我们已经讲过，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宣教士在每一次的全国宣教士会议里面都提出这一个原则，而且在福建在山西 也已经很早就已经有治理教会，而且二十世纪初期已经开始中国各地都有不同的所谓治理教会，所以这个三字方针呢是这时候，当然啊，在经过这个会议以后就提出来。那我们都晓得50年的六月呢，朝鲜战争爆发，然后呢10月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那么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所以呢中国就开始组织了啊抗美援朝的运动，所以51年4月的时候呢也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字革新运动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啊。所以我们通常讲三字会的话，如果是跟教会有关的啊，基本上是51年4月的时候才开始，不过四月这一次呢主要是一个筹备的委员会，但是在这个筹备委员会里面呢就开始接管教会办的一些医院学校，而且教会的领袖呢也开始遭到一些控诉，那主要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啊，中国跟美国成为一个敌对的，因此呢啊抗美援朝啊，在抗美援朝的底下有三字革新运动委员会。这个时期呢三字会呢就取代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呢这是在过去呢全中国教会的一个联合性的一个协进会，常常会举办全国性的会议。那现在呢三字会就正式取代成为基督教全国的组织的中心，那也是到了1951年的时候呢西方的传教士全部都撤离中国，从50年开始已经渐渐撤离，特别是韩战爆发以后呢啊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啊传教士呢就被迫要撤离啊，因为啊他们被看作是特务。那么现在啊到了51年的时候呢就全部的都离开。所以我们说中国教会离开西方宣教士的控制，或者说受西方宣教士的影响呢，基本上到51年以后就没有了啊。好，这是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的时候呢，54年的7月22日到8月6日的时候呢，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啊，基督教全国会议呢，后来啊，隔一段时间会召开，那第一次在北京，所以就决定了成立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三字会。那么正式的成立呢，是在54年啊，自从54年的这一次会议以后，算是正式的成立。到55年10月的时候呢，政府就宣布说三字会以外任何基督教的活动都属于非法，教会呢就正式的被控制，那不参加三字的教会领袖就被捕，像王明道就是在55年的时候被捕的，当然他是在10月之前就已经被捕，不过当时呢只要不参加这个三字会的教会或者是领袖都属于非法的，这是我们从55年10月以后呢就看到这一个情形。那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好像有一些教会还是存在，那为什么又有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领袖基督徒会被捕呢？主要是因为有正式的一个宣布，好像有正式的一个法令，因此呢从此以后如果不参加三字会的，那么就属于非法的。到56年以后呢除了大的城市以外，那全国各地的三字会呢就纷纷成立。那三字会成立以后，那只要你不参加三字会，那就只好转入所谓地下的家庭教会。事实上家庭教会我们已经讲过在51年的时候50年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有开始有家庭的聚会。那当然如果是讲家庭聚会，这个第一世纪使徒行传时期就是家庭聚会，当时没有所谓的教堂当时那些信徒们大部分都是在一些人的家里面，甚至说逼迫的时候在坟墓里面，因为罗马的坟墓呢是在地底下的，它分很多层那而且它有各种不同的通道，冲到中间的一个好像会议厅一样的一个地方我曾经到罗马去参观过这些罗马的地下的所谓地下的坟墓，那他们坟墓埋在地下，再分1层2层3层4层5层尸体就放在这个几层上面，然后呢各个不同的通道会通到中间的一个好像中庭一样那中庭的地方通常就可以聚会，可以做不少的也可以聚会，而且每一处的地下坟墓不是只有一个中庭，还有好几个地方所以呢当受逼迫的时候，信徒就躲到地下里面去，然后在那边聚会。所以地下教会呢可能就是从第一世纪那时候开始所以他们称为地下教会也就是说他们在真的是在地底下那时候来聚会。 所以啊，等到后来基督教国教化以后呢，教堂才渐渐的建立起来哈。所以五六年以后呢，基本上那么就大部分的信徒就转到地下。那五八年一月呢，到五九年五月这段时期呢，教牧人员被送到政治学习班哈，到工厂、农村去参加政治劳动啊。那么那时候呢，很多教会没有人牧养，而善智会呢，那时候开始组织了联合崇拜啊，把教会合并起来啊。上海，比如像上海，原来有将近200间的教会，那么全部就合并为15间。但是呢，有很多信徒呢，就已经开始被控诉，被下到监牢去劳动改造，有很多传道人被参加政治学习哈，跟劳动生产。那像北京有64间，就合并为4间哈。那到59年的时候呢，三智会就完全控制了全国的教会，而且把它压缩在几个大城市里面的几间教会而已。那大跃进时期呢，所有的农村教会就全部被迫停止聚会哈，这是我们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大跃进时期的时候的那一种情况。基本上呢，也就是说到五九年为止呢，只有几个城市的留了几间大教会，其他的教会都被关闭哈。好，61年到65年这段时间呢，第二届全国基督教会议，然后61年7月30号的时候，天峰批判儿童植入学。那天峰呢，因为是三智会的机关报，那么他批判儿童植入学，就表示说以后儿童植入学呢就不应该再有了哈。那64年到65年这段时间里面呢，教会有一段时间获得稍微多一点的自由，那当然是指这个在公开教会里面已经登记的教会里面呢，那时候还有一点自由哈。但是1966年我们都晓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6月开始有造反运动，8月的时候呢，红卫兵开始到各地去关闭所有的公开教会啊，我们晓得家庭教会当然原来就已经是非法的哈，那么现在连登记的公开的三智会底下的教会呢，到八月的时候呢，也全部都被关闭，而且那时候圣经要烧，属灵书籍也会被烧，而且你如果有的话还要交出来哈。那很多教牧跟信徒呢，就当然被批斗，被打成牛鬼蛇神，然后被监禁呢，或者是流放啊，这是全国的大浩劫的时期。那在这段时期里面，空前灾难这10年当中呢，仍然有很多信徒呢是失常或者手抄圣经哈。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哈，在文革那段时期，很多信徒他们很难得的，有的人私自藏了几本圣经。那因为圣经太难了，也没办法公开印，所以他们就用手抄。有的人呢，比如说你负责抄约翰福音，你负责抄以弗所书，你负责抄创世纪哈，那不同的人负责抄其中的一卷，然后大家再把所抄的再用那种复印纸哈，然后再把它复印底下垫那种蓝色的那种复印纸，然后再把它就复印下来。那复印纸当然最多一次只能印2份3份哈，所以呢就是用很秘密的用这样的手抄的方式呢来保存圣经哈。我看过这种手抄本，有一些抄得很工整的，而且在文革时期呢，因为圣经非常的少，所以大家就要背圣经啊，背圣经。有的人就把，比如说你负责抄以弗所书，把整个以弗所书背起来；你是负责抄约翰福音的，把约翰福音整个背下来。那我听说有人可以把整个新约圣经和整个旧约圣经全部一字不漏这样背出来的。那当时呢，这是唯一的他们能够读圣经的方法。有时候呢，他们在私底下秘密聚会的时候，那么当然不能公开拿圣经出来，那么就一个信徒起来，好，就背一段经文，然后呢大家来分享。所以这是在那段时期里面呢神借着很多信徒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时候呢香港有福音的广播因为全国各地大家都要有收音机嘛，可以随时收听中央的指令，所以呢听收音机的同时就有机会呢可以收到福音的广播。在一段时期里面呢，信主的人数不断的增加，神迹奇事呢仍然很普遍，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呢，虽然人道禁止，但是呢农村的家庭教会呢却更兴旺。那时候呢在温州温州的话呢据当地的信徒讲呢，在温州的山上，他们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间里面，仍然有很多的人到山上去祷告这是很特别的了。另外呢，就是很多地方的话，有一些人呢就在家庭里面两三个人，很少的人秘密的来聚会。虽然呢表面上好像中国教会完全被拆毁了真的是从外表上来看完全被拆毁了，完全没有聚会了，但事实上呢，在很多家庭里面仍然有秘密的聚会。 啊，1975年，就是文革还没有过的时候呢，1975年的1月17号，那时候新宪法的第28条，那时候就列明说，公民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一条呢，好，表面上是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也有不信仰的自由跟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因此呢，你啊不可以宣传，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既然有不信仰的自由，你就不应该传给他，以至于啊影响了他不信仰的自由哈。啊，因为这样呢，啊，说起来是宗教信仰自由，那事实上呢是有很多限制的。那这段时间里面呢，啊，文革这段时期里面所写的诗歌哈，啊，这一位诗歌的作者叫赵西门哈，啊，赵西门呢是当他年轻的时候呢，就立志到西北灵公坛哈，啊，到西北那边去传教哈，啊，去做传教的工作，所以啊他在文革期间呢也写了
文革时期的诗歌，作者赵西门。凄风苦雨，多少年的凄风苦雨，多少次的狂风暴雨，风雨里不见了神家怨雨，祭坛下洒下了亚伯的心血，神的葡萄园啊，神的香柏树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另外一首诗歌题目叫《苦悲》，也是文革时期流行的歌，作者赵西门。苦悲，苦悲，主那难饮的苦悲，无言也无语，顺服天父，苦入骨髓。他在克西玛尼汗滴如血，为了谁？他在皮鞭之下忍受击打，为了谁？苦悲，苦悲，苦悲，为谁？为了我。苦悲，苦悲，主那难饮的苦悲，无言也无语，顺服天父，苦入骨髓。他背十字架走向此地，为了谁？他像羔羊被杀，无声无语，为了谁？苦悲，苦悲，苦悲，为谁？为了我。苦悲，苦悲，主那难饮的苦悲，无言也无语，顺服天父，苦入骨髓。他被神人厌弃，被挂十架，为了谁？他为顺服到底，倾尽了血，为了谁？苦悲，为谁？苦悲，为谁？为了我。
这两首诗歌呢，啊，可以说很能够充分的代表了在文革这段时期里面，基督徒愿意与主来喝这苦杯，他们愿意为主来忍受凄风苦雨。那么到了1976年，那时候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国务院属下的宗教局呢又开始恢复工作哈，就是本来啊宗教局呢啊停了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的工作哈，啊76年开始以后呢渐渐又恢复。那么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哈，就是我们从79年开始呢，我们看到4月9号宁波教会就重新开放哈。所以这是文革以后呢第一间重新开放的公开教会。那从那以后呢啊很多的公开教会就渐渐的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渐渐的开放起来。啊到80年的时候啊 ,10月6号到13号呢第三届的全国会议的时候呢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教会机构啊，除了三自会以外，另外一个全国性的教会机构叫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啊，以后呢，中国基督教协会跟三自会呢就合称为两会啊。以后呢，各位常常会啊听到两会两会的这个名称。那两会呢，就是指中国基督教协会和啊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那丁光旭呢啊是担任这两会的会长。那其中主要的负责人大部分都是跨两会的哈，就是在两会当中都是担任主要的负责人。81年开始呢，省级的三自组织恢复了。82年以后，县级的也恢复了哈。然后呢，啊，82年的9月的时候呢，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里面呢，宗教局就肯定了在云南三智会的一个三定政策。我想三定政策呢，这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哈。三定政策呢，意思就是说定片、定点、定人。片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一个区哈，在这个指定的区域里面啊来做啊活动。定点呢，就是说你在指定的这个点只能够在这个点里面聚会。那定人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只能在这个地方工作，你不可以跨越这个区域到别个地方去讲道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当然后来呢，就是说你如果要到其他地方要经过审批，如果审批许可了，当然可以邀请其他的人到公开教会来。这是限定于在公开教会里面，在三智会的公开教会里面的三定政策。那以后呢，可能各位常常也会听到三定政策这个名称。那基本上这政策呢，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三定政策，也就是说在公开教会里面有这一个限制。85年1月以后呢，一次一起的报道，中国内部里面呢就传达了宗教的七个禁止。那我们了解这七个禁止呢，第一个呢是禁止家庭聚会，第二个禁止秘密的祈祷，第三个禁止政治的涉入，第四个禁止跨县去传教讲道，就是所谓定片定点的原则。第五个呢，禁止跟外国教会秘密联系。第六个，禁止私自转让圣经书籍。第七个，禁止私建教堂。好，这七个禁令让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那4月19号呢，爱德基金会在南京成立。那爱德基金会呢，主要是西方的机构呢来支持成立的。成立爱德基金会以后，后来有一个爱德印刷厂，爱德印刷厂后来呢就为中国印了很多的圣经他们每一年呢都印很大很大的数目所以目前中国在圣经上呢在三智的教会里面就可以买得到甚至有一些书局里面也可以买得到爱德基金会呢，他们在印圣经这一方面呢做了很多的贡献。那86年的时候呢，11月的天风呢登了中国基督教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那这一个章程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章程里面就说明了三智会的宗旨跟目标我们一般的人可能对三智会不一定有了解，特别是海外的人。那么在这里就讲到三智会的宗旨是什么我想我们根据他们自己报道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保卫和发展三智运动的成果。第二个，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三个，发展国际友好往来跟国际之间的教会有友好的往来。第四个，为把中国建设成高度民主，然后后面好像还有一段话而贡献力量。那么按照政治架构来划分的话，三智会是统战部底下宗教事务局的一个民间组织，也就是说三智会呢要最高的政策的决定是由统战部，就中央统战部。那么中央统战部当然再到各省各县市去是属于统战部里面的宗教事务局，属于它底下的一个组织，它是宗教事务局指导跟协助下的一个活动那么三智的负责人呢由政府委派或者是认可，有一些是委派的，有一些是认可的彼此之间呢来互相呼应这是我们对三智会它的组织架构它的宗旨我们有这一个了解。那从90年以后到现在各位晓得89年六四事件以后呢，在中国跟海外的知识分子里面掀起了所谓基督教热，所以呢很多的学生学者对基督教产生很大的兴趣在海外呢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在89年以前跟89年以后是很明显的分别。89年以前呢，中国的学生学者也到海外的教会，但是基本上呢都是去参观或者是偶尔参加聚会，很少固定的留在教会里面。那89年六四以后呢就很大的差别很多学生学者主动的涌入教会里面，主动的参加查经希望能够对基督教有更深的了解那在国内呢有一段时期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在家庭教会跟大学院校里面呢就很多基督徒的很多知识分子的查经班就开始那因为六四事件的缘故那么那时候就有很多很严格的一些审查所以呢半公开的家庭教会呢又纷纷的转到地下去 好，到96年年底的时候呢，丁光训他本来是两会的会长，那么他就辞去了两会的领导的职务呢，他仍然是担任神学院的院长，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担任院长。韩文藻呢就出任了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长，罗冠中来出任三智会的主席，也就是说两会的领导者呢有不同的人来负责。那97到公元2003年呢，就是中国经济起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中国在经济政策上跟对外的关系上呢就更加的开放。目前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虽然对家庭教会的政策有时候松有时候紧，但是我们相信基本上呢会朝着更开放的这个方向来走。松的话呢就可以往前走一点，然后紧的话要再退后一点，那么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一段时间，那基本上呢还是朝着往更开放的路向，我们相信有一天呢可以完全的开放。那赵天恩牧师跟一位庄婉芳姊妹他们合出了一本书叫《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那在这一本《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里面呢其中提到呢，在过去这50年来，过去这49年以后，这50多年的时间里面，影响中国目前社会主义中国宗教政策的四个主要的因素。这本书呢提到说四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官方的正统思想跟政府控制宗教的传统。官方的正统思想，我们都晓得从汉朝以后中国就有所谓官方的正统思想，那么汉朝的时候，那时候把儒家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所以呢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朝代都把儒家当作官方的正统思想，包括民国以后国民党政府呢以及在台湾 的时期呢也是一样，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那所以呢既然有正统思想，那当然就有所谓非正统思想了。那么对于非正统思想呢，比如像道家像佛教，虽然它不是在正统思想，不是官方认定的那一个唯一的正统思想，但是呢它是属于容许的一种思想非正统思想，那么就有所谓非法的这些思想或者是组织。那么三智的公开教会这个是属于官方容许的宗教组织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历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有这种官方的正统思想，而且政府控制宗教呢，这个也不是49年以后才开始了。事实上呢，从古到今，中国政府一向的观念里面都认为宗教要在政府的控制底下，所以呢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基本上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思想里面。第二个呢就是1920年代我们讲过在新文化运动1920年代的时候呢，知识分子的宗教观，那这个呢也很大的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宗教的政策，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政策各位记得我们讲过2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对宗教的四种态度。好，第一个我们说是什么？否定论。第二个取代论。第三个选取论选取一部分。第四个二元论。因此呢，这一个时期的对宗教的观念对宗教所谓宗教观，那么一直到现在还影响海峡两岸的。台湾的话呢，至少到80年代为止呢，官方呢基本上对基督教呢还是持这种态度意思就是说，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读书人和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基督教或者否定它，或者取代它，或者选取它的精神，或者用两元论的态度。那么比较排斥的，那么就是否定论或者是取代论。比较客气的那么就是选取论跟两元论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会有这样的一种对基督教的态度。第三个呢马克思列宁的宗教理论马克思列宁他们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弱者的拐杖，那么这一种的思想跟观念呢基本上还是影响无论是从上到下的一般知识分子或者决策者他们的一些观念基本上还是这样的观念。那第四个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跟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论里面讲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讲到彼此的思想的矛盾，那么因此这种统战的策略跟矛盾论呢也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基督教政策。那如果从统战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为了特别是加入世界组织，或者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访问以后，那今天中国跟美国建交，跟其他的国家建立关系，要加入世界性的组织以后，那么基于统战的原则，那么就需要呢容许有教会的开放，让外界的人看到中国有宗教自由。所以呢，这是统战的一个策略，会决定对宗教的政策。所以呢，这四个主要的因素可以说是我们在观察中国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这个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为什么有时候开放，有时候又收紧，为什么有时候要严打，有时候呢又宽松。那我们只要知道说在这四个原则底下那么会决定它的宗教政策。那估计呢，目前全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这个数字呢当然很难很准确的很科学化的去调查。那根据一般的估计来说呢，公开登记的教会呢应该已经超过13000间以上，那登记的聚会点呢有35000个以上，神学院跟圣经学校呢19所，那在公开教会的信徒呢大概是1900万人到2000万人，其中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呢这几省呢是人数比较多的。那当然全国各地都有所谓公开教会的信徒这个数字呢在通常在全国基督教会议的时候呢会公布那没有登记的家庭教会的信徒呢根据2000年初中国内部的估计呢是大概2500万到3500万之间这是中国内部自己的估计。那海外的福音机构呢，有人就估计有5000万，有人估计7000万，有人甚至说有将近1亿人所以呢总共的数目到底多少，这个目前是在很难很难准确的去估计那即使在美国你说要估计它所有的基督徒人数，它也很难非常准确的估计，因为这个流动性太大。所以呢，目前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那天主教徒呢也是一样广泛的全部包含在内的估计呢大概1000万人左右。那我们这个数字呢只是做一个参考，就是说了解大概目前中国教会大概的情形是这样